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颖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世界有你会更美好，没有人能像你。
我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，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。
有你呵护，我是幸福的；有我陪伴，你也是幸福的。
亲爱的妈妈，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。
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母亲节特辑，与幸福有约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母亲节特辑，与幸福有约，我是程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程峰要分享的这篇文章题目是《窗上的把手可以抓吗》，作者都妈。嘟嘟两岁多了，他的小脑袋里开始装进了一些特别的东西，这让我常常不能一下子就明白他到底在想啥，也就很容易失去耐心。昨天傍晚，我匆忙地把脏衣服塞进了洗衣机，然后一手抱着嘟嘟，一手去关窗户拉窗帘。嘟嘟注意到了窗户上的把手，非要去抓，我不依，他就在我的胳膊上大力地摇摆着身体，差点掉下去，我索性把它丢在地上。他一定感觉到了我对他的不满，先是呆呆地站了几秒钟，接着就慢慢走向落地窗，把窗帘重又轻轻拉开，然后稍稍歪着小脑袋望了望窗外，又用小手指了指高处的窗户，这才轻轻地仰起头，用那种期待用难过的眼神望着我，嘴巴微微一撇，嘴唇抖了一下，说了声妈妈抱。他没哭，但小表情相当委屈。我蹲下身子去抱他，他紧紧地贴着我的脸，用力搂着我的脖子。我知道他想哭，但他没哭。我抱着他走到窗前，他转过小身板，抓住窗上的把手用力开启，使劲尝试着把窗户推开又关上，并且能将把手关到位。他又反复尝试了几次，都成功了，动作稳健，不慌不忙。我忽然想起在老家时，98岁的姥姥曾经拉着我的手对我说，这么大的孩子最需要妈妈的耐心，你千万不能打他，也别大声跟他说话，更不能迁怒于他，否则伤了孩子的心，他就失了志气。我抱着嘟嘟，不仅眼圈一红，我知道是我不够有耐心，没能了解他的意图，他只是想学习使用一下这个把手，这并没有错。这时候嘟嘟刚好转头看我，我也在认真地看着他，他发现了我的眼泪正跳出眼眶，原本得意的小脸扬起的眉梢又立刻都降了下来，他皱起小眉头，张开小嘴巴，伸出小手背来帮我擦眼泪，他的眼睛里满是好奇。他还不大会讲话，所以什么也没说。我紧紧抱着嘟嘟，他很懂事地把小脸贴在我的脖子上，还用小手轻轻拍我的肩背，好像在安慰我，如同平日里我安慰他一样。这是我跟这个小生命的一次正面碰撞， 虽然并不火爆，却让我满心惭愧，又满心感恩。惭愧的是，我这个高大的成年人被一个只有2岁的小朋友打败了。他在受委屈的时候还能跟我好好说话，虽然他用的是肢体语言，而我却不能。感恩的是，我能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过失，在心里默念着圣经上的话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我在细细揣摩，为什么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，在这一刻是说给我听的，他究竟要告诉我什么？孩子在一天天长大，他越来越有自己的打算，他天生就会学习，这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赐给我们的能力。他期待尝试各种新事物，比如打开窗上的把手。家长的一次误读或自以为是，很可能就阻止了孩子创造力的一次发挥。长此以往，他们天赋中的某样能力就有可能受到影响，并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未来。而家长很多时候都沉浸在自己的事物中，简单粗暴，更没有耐心蹲下来倾听关注，不仅忽视了孩子们的感受和愿望，也让他们的小心灵受到伤害。这是我要好好反省的。作为母亲，我当然期望我的孩子性情温柔，心智健全，懂得爱，但很多时候我在忙乱中忘记了有一双纯真明亮的眼睛正在盯着我，或者我意识到了也不怎么在意，因为他是我生的，我是妈，明显的我不够谦卑，不够公正，对他有些居高临下，不够尊重。如此对待一个同样是上帝创造的生命，这应该是天父所不喜悦的吧。没错，在肉体上他是我生养的，但从本质上讲，他是出于天父的，他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，尽管他还很弱小。我跟都爸常常聊我们要怎样教养孩子，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带给他什么，才能陪伴他健康的成长，长成上帝赋予他的应有的身量。我跟都爸都已年过40，有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宝贝，真是不想让他受一丁点儿委屈。但其实这很容易把孩子惯坏，也很容易让我们不知不觉就代替了上帝的角色。孩子只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要如何经营看顾好这份朝阳产业呢？这是一门大学问。不过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的是，我们不是上帝，只是管家。经上说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道理很容易懂，但行出来真的不容易，这是我要好好警醒和学习的。同为父母者，相信您也会发现，越养孩子越觉得做父母不容易。为人父母最需要的品格依然是柔和谦卑。在孩子面前，我们实在只是学习成长的大人，而孩子很多时候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因为小孩子的很多品格是上帝喜悦的，在上帝面前我们也只是个孩子，因为我们自己的很多所谓的办法能力其实都是无用的，我们只能倚靠上帝，谦卑在天父的带领中，才能渐渐明白上帝给我们孩子的恩赐是什么，我们也才能依照上帝的心意来教养他。这实在是一个幸福的旅程，我们可以牵着小宝宝的手， 一起跟上帝走，有天父的陪伴带领，我们就有智慧和信心，和孩子一起经历美好而未知的每一天，和孩子一起成长。
我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，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。
有你呵护，我是幸福的；有我陪伴， 你也是幸福的。
亲爱的妈妈，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，与幸福有约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母亲节特辑与幸福有约，我是主持人吴颖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，文章的名字叫做母亲的四季，作者歌山。15年前深秋，村里苹果滞销，十月底很少有外地客来收苹果，偶尔会有南方客来，但价格压得非常低，村民们舍不得便宜卖掉，将苹果囤积等价上涨。天越来越冷，大家焦急无奈地守在家里等，母亲也等得发急，家里的地都种了苹果，来年生活支出都靠着收入，要不连年都过不了。母亲给城里的我打电话，打了好几次，说这果子卖不出去可咋办。母亲的声音忧虑而焦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她。那时候家里两个弟弟还在上学要学费，我刚工作工资不高，我只有对天说，天父，我很忧虑，我想帮助母亲，但我没有能力，请你帮她，让她的苹果能够卖出去。我那时刚认识上帝，以为上帝会行一个神迹，差个天使收母亲的苹果。一周后我去看望一个弟兄，聊天时他忽然问我，你母亲的苹果卖得怎样？我如实地告诉了他，他说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帮他把苹果拉到城里卖？我一听是个好主意，但仔细一想就觉得不通，拉过来谁再卖？在哪儿卖？搬运苹果得有男劳力，父亲是天塌下来都不管事的人。他说，没你想的那么难，农村雇车比在城里便宜，我们祷告先求上帝预备一个能放苹果的地方，等拉过来有什么需要，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帮忙。他鼓励我不要害怕，有需要时祷告，上帝就会预备一切帮助我们。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，但还是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母亲雇车把苹果拉来的前两天，上帝真的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储存苹果的地下仓库，预备了两个三轮车，两个做生意的弟兄免费提供的，甚至连卖苹果的秤都预备了，两个姐妹拿过来让我们用。搬苹果入库时，我认识的所有弟兄姐妹都来帮忙，一大卡车10000多斤苹果一下午就搬进仓库里。他们还鼓励母亲别担心，母亲给弟兄们准备了2条好烟，那时他还不知道神家儿女的爱，也不知道弟兄都不抽烟。母亲诧异不已，他说在家里求人办事都要送东西，他给帮忙的姐妹装了些苹果，还没装好，他们就悄悄走了。母亲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说，这些人确实和外面人不一样。母亲实在不容易，家里父亲不管事，他大小事都要操心，为了生活他一生做了男人该做的无数事，但父亲却没有珍惜过他。我常为母亲祷告，上帝啊，妈妈受过很多的苦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你知道，求你帮助妈妈来认识你。母亲的苹果卖了1个多月，最后一天卖完时，天上飘起了细细的初雪。那个冬天特别的冷，雪下得很早，城里已经供暖。晚上母亲坐在温暖的房里跟我算卖苹果的总收入，很安慰，收入比便宜卖给果客多了很多。母亲有些激动地对我说，我现在相信上帝，如果不是上帝差你身边的这些有爱心的人来帮咱们， 苹果还在寒风中冻着。有一个姐妹开了一个门面，为了让我们快些卖完，在自己的店门口免费帮我们卖。有个弟兄曾多次来买苹果，怕母亲不收钱，就托我们不认识的人来买。有姐妹为母亲在寒风中送来热乎乎的饭菜，有弟兄帮我们去领回被城管没收的三轮车。母亲告诉我，她最感激的是那个鼓励我让她把苹果拉到城里来的弟兄。试想一下，在你家有这么大难处，世人都会躲开怕找麻烦，什么人会主动走近你帮助你解决问题呢？母亲并不知道，我曾祷告希望上帝派天使来帮助我们，我的弟兄姐妹们就是上帝听了我的祷告而派来的天使。15年前的冬天，上帝听了我的祷告，借着那一大卡车卖给城里人的苹果，母亲受洗归向耶稣。
你是我心中
母亲说，以前我跟大多数人一样，以为耶稣跟外面人拜的菩萨一样，有苦有难时求求他，他就会帮我们。每次家里有难事，我就祷告求耶稣帮我解决，但有时耶稣会听祷告，有时却不听。后来你告诉我，耶稣不是光为自己得好处，而是要舍己。你给我解释什么是背起自己的十架来跟随耶稣，我那时还是不明白，现在好像有些明白了。母亲说，有一天我跟你父亲又为一些家务事争吵起来，你知道他一生都没听过我的话，我们从没在一件事上意见一致过，我说东他偏要往西，我说西他偏要往东。那天我又因为他不听我的话就跟他吵起来，我这烂脾气一上来就开始骂，骂他没良心，骂他当年伤害我太深，骂他是个没本事的窝囊废。我乱骂一通，越骂越委屈，越骂越不解气，血气一上来就停不下来，直到心脏开始突突突跳得厉害，像要蹦出来，我就不敢骂了，开始大哭。父亲说，你整天窜东窜西，给人说耶稣真好，能改变人，能治病，我看你说的都是假的，你有啥改变？你这骂人的病比以前更厉害了，你就不要羞辱你信的耶稣的名了。我一听就愣住了，耶稣的名从你父亲这个逼迫的人口里说出来，我忽然眼泪哗哗的流，我觉得神在我脸上扇了个耳光，让我忽然清醒过来，知道我刚才就是在羞辱耶稣的名，我就羞愧的一个人默默流泪回房。母亲说，我那晚睡不着觉，跪下来问耶稣，你不知道我一叫耶稣的名字，我的眼泪就哗啦啦的往下流。我说，耶稣啊，我不是接受了你，已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了，为什么我不能让旧事过去？我确实在一个不认识你的人的面前羞辱了你的名，求你赦免我。十字架上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，我知道我自己常常失败，我活不出你的爱，但我不想羞辱你的名，你来帮助我，你来帮助我。后来有几次我忘了神，跟你父亲为某个事要闹时，神忽然让我想起了那晚的祷告，我的心马上就平静下来，一点儿也没有情绪了。我知道神在里面给了我一个控制情绪的大力量， 让我能胜过我的坏脾气。现在越来越好了，我知道神就活在我里面，越来越多改变我。母亲很严肃地跟我说起这些过往的事，她忽然又高兴地说，自从神帮助她慢慢地不再骂父亲后，她祷告了很多小事，神都给她开路。她忽然醒悟过来，神要让我们常常听他的话，他也听我们的话。妈妈确实是个蒙恩的罪人，妈妈愧对这份恩典啊。我就安慰妈妈说，神都知道我们是罪人，不配承受这份恩典，我们如此才能明白他为我们上十字架的爱有多伟大。我抱住母亲的肩膀安慰她，妈妈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，我们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，耶稣会帮助我们，也会帮助弟弟妹妹的。五年前的金秋时节，满园的苹果成熟，我回家帮母亲摘苹果。母亲请了村里几个她传过福音的邻舍帮她摘，她们都是一些年轻的女人，虽然都没有信福音，但家里有事会常来找母亲。晚上回来，母亲对我说，我知道这些年轻女人的生活，她们都需要耶稣，但是我给她们传了这几年福音，没有一个人信。你知道咱们这是佛教旅游胜地，每家每户不管信不信都会供偶像，这些年轻媳妇儿虽然不信，也跟着她公婆初一十五的乱烧香。你看咱这地方每个村儿都有建得很漂亮的佛堂，却没有一个教堂。如果没人付代价为这片地方祷告服侍，人心归向耶稣很难，你也要为我们好好祷告。十五年后的这个冬天，经济又不景气，村子里的苹果又一次滞销。妈妈又给城里的我打电话，她语气平和，没有焦虑，她相信在任何难处上都有神最好的计划。过年时别人的孩子回家，年龄大了都要被父母逼婚，但母亲在婚姻的事上没有逼迫过我。在适婚的年龄，我没有谈过对象，母亲就问我是不是因为当年她和父亲闹矛盾，离开过我们一段时间，给我带来了伤害，使我对婚姻有惧怕。我摇头。一年又一年过去，我成了大龄剩女，母亲有些着急。我说，妈妈，现在我最需要爱时遇见了神，他爱我，安慰我，陪伴我到如今，我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和他一起度过，这么多年我满足喜乐，不孤单。我不知道神为我以后预备的生活是什么样，但我愿意无论怎样都过喜乐的生活。我想这样说可能让母亲有一点伤心，但母亲说，你说的对，我既把你奉献给神，那是神的事了。母亲就放手了我的婚姻。我和母亲都软弱失望时，神提醒我，他其实一直都在回答我的祷告。在我的弟弟妹妹没有归向主前，神阻拦了他们与不认识神的女子或男子进入婚姻。我告诉了母亲，神让我看到这个祝福，母亲就说，在我们婚姻的事上他心里明白得很，他其实什么都做不了，再着急也只有交托。母亲的心被神带到了安息之地。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但母亲和我都愿意忍耐等候，直到他的应许应在我们家。这就是信心的果实。